节到第三章的十一节，基本上彼得在教导当时的教会，也就是现在土耳其上面的各教会，可惜现在都是变回教了。那教导他们怎么样为主的缘故顺服人一切的制度，或是在上的君王，或是君王所派华恶赏善的臣宰，这是第一个他要教导的。第二个，他教导怎么样做仆人，也就是现在职场上的怎么样做一个好员工，还有教导妻子之道、丈夫之道，还有怎么样以教会的众人教会的众弟兄，还有周围的众人以爱相通。那我就想到基督是教会的头，那我们在教会里面互相做肢体，那同样的每一个肢体应该在教会里面尽怎样的责任，就如同彼得所教导我们的如何刚才所说的那些身份。那其实教会全时间的传道人是少数的，在我们当中也只有三队目前在现场，更多的是职场的，更多的是职场退休的。所以我想到圣经里面有更多的信心英雄，他跟你我一样都是在职场上上班的人，譬如说亚伯拉罕，譬如说以撒、雅各、约瑟、但以理，有三个宰相，但以理、约瑟、莫迪改，这些都是职场上非常优秀出类拔萃的人物。但是你从这些英雄人物身上，你可以把它总和看见一件事，就是他们都有极高的灵性，他们都把主的事放在第一位。这个是我们看见的一件很奇妙的事，他们没有要刻意发展他们的事业，没有刻意在他们的职场上要跟人家竞争，可是因为他们顺服神的命令，因为他把神国的事摆在第一，结果神让他们得着所意想不到的职场的成就。我们看亚伯拉罕，他带领着精炼的壮丁呢，去救那个罗德，318个。我们都以这个数字加以推算，加上老弱妇孺啊，他的族人呐、啊，他所供养的人恐怕超过1000个。你说他是不是家大业大？所以他实在是我们看见亚伯拉罕，他因信蒙召的时候，他就遵命出去，而且呢，去将来要得为业的地方。可是当他出去的时候，他不知道往哪里去。你看这样的信心值得我们笑话，值得我们反复的思想。那他甚至让神在圣经里面说，我所做的事岂可隐瞒亚伯拉罕，他将要成为万国的祝福啊。然后神要毁灭索多玛、俄摩拉的时候，亚伯拉罕跟神在那边 argue， 50个异人一直减少到10个异人。如果索多玛有10个异人，神就不毁灭这个城。我们有没有看见圣经里面有谁跟神在那边讨价还价？当然，亚伯拉罕这个是为义讨价还价，不是为他自己的好处。这个我们要清楚。所以啊，我们看见 但以理也是一样，但以理知道那个王的命令，那是要他命的命令，那个是他的政敌啊所设的一个计谋啊。可是呢，圣经怎么样描写？他是一日三次啊，跪在神的面前感谢祷告，与素常一样。多么伟大的生命！所以这些人，他们并不在乎职场的得与失，他们在乎是神国的得与失。所以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说：“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所需要的一切都会加给我们。”我们从这些圣经英雄的上班族，我们看得见这一句话是真的，这一句话是真的。所以我也在这里，我们都是集美实验堂跟温哥华实验堂都是同样的牧师，我们同样是肢体，我们彼此服侍，彼此勉励。我就提出几点，我们怎么样尽上每一个肢体所该尽的责任。第一点，我觉得我们应该看重每一堂聚会。太多的弟兄姊妹轻看这一件事，轻看这一件事。以我所书，保罗告诉我们，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啊，二人合为一体，这是极大的奥秘。但是，我是指着基督与教会说的。基督与教会的关系是夫妻的关系啊，在座结过婚的，有没有人一年或一个礼拜只跟妻子相处两个半小时、三个小时？如果是工作的原因啊，另外正常的情况下，是不是天天都在一起？所以教会跟基督的关系是夫妻的关系，是紧密连结的关系啊。教会是各个肢体所构成的，就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所构成的。所以我们要知道为什么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有两三个人聚集啊，在那里就有基督的同在。其实如果没有好好的聚会，说有一个好的家里的等候灵修追求的生活，那是不可能的，因为这个违反属灵的原则。如果这样的话，那基督就不要建立教会，乃是神借着聚会让他的儿女聚集，让他儿女在这边做百般恩赐的好管家，彼此服侍，互相管待。所以每一个聚会如果不是工作的关系，我们应该要把握，应该要把握，应该要好好的珍惜啊。因为在启示录那边也说到，弟兄啊，我们的弟兄得胜撒旦，是因为羔羊的血以及他们所见证的道。他们就是教会，就是众弟兄姊妹。唯有弟兄姊妹每一位在每一个教会聚会当中，我们在聚会当中与主面对面享受耶稣基督的同在，我们在聚会当中享受他荣耀的彰显，那么我们把这一份生命的得着，我们可以带回家去，我们才会有好的个人的灵修生活，这才是对的。所以感谢神，我们看见亚伯拉罕等等这些信心英雄，他们其实以现在的话语来说，他们是把教会摆第一啊，其次才是家庭跟工作，因为这个位置摆对了。 当属灵的位置摆对了，我们跟家人之间的关系，我们工作上的关系也越来越对。当我们没有注视在世上的好处的时候，我们注视基督需要的时候，神他尽一切的责任，我们会发觉我们慢慢的，我们工作改变，我们更多的时间可以聚会。但我不是说我们要抱着有目的的来聚会，那这个跟宗教的拜拜是一样的，我们乃是抱着我要这一位永生神在我心里面丰富的与我同在，我要把每一堂聚会摆做第一。那么神他一切好处他不会吝啬的，因为这是属灵的原则，这是圣经有太多的故事告诉我们是这样子。所以你看以色列犹大国在末后的几个王里面，好王，你看那个末代王是西底家啊，然后耶哈斯、耶雅敬，然后再来西底家，还有耶雅敬的儿子是耶雅金，这些都末代皇帝，他们呢、没有看重属灵，没有把神立法摆在第一。可是你看西西家跟耶沙法，其实他们离王国也不久的国王，可是他们这两个国王在统治的时候，这个整个国家他们的军事内政外交都很强盛的。为什么？因为他们把耶和华的律法摆在第一位。一个国家是如此，一个教会是如此，一个教会是如此，个人也是如此。所以我们永远不够知道每一堂聚会的重要性。我们如果不放弃每一堂来与神面对面、与神一同坐席的这样的聚会，五年、十年、二十年，我们的人生将会发生极大的改变。我盼望我们彼此可以在这里勉励，不要轻看每一堂聚会。在座的魏牧师跟魏师母可以替我做见证，我在年轻的时候26岁开始进教会，我几乎就没有断过聚会，除非出差，除非出国，或者即使非常的劳累，在聚会当中睡觉，我也是来。在因为劳累而睡觉，我想这个神是会纪念的。我记得龙教士他说，即使来到教会中睡觉，不是故意睡觉，是因为劳累而睡觉，也是睡在神的宝宝当中。所以我们不要轻易放弃每一堂聚会，得时不得时都应该来参加聚会，不要软弱，不要心情不好，不要跟家人吵架就不来，更要来，来就得好处，不来就得亏损。我想我已经有将近35年的基督徒生活，我想这是我个人的见证，我也知道这是基督徒生命追求最重要的根基啊，否则基督不需要用他圣洁的生命然后上十字架，最后有五旬节降下来，这是他用生命所建立的教会，不要轻看。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我要彼此勉励。其实我私底下跟我们的牧师说，这边的生命光景其实根基比金美教会深很多，这个是我们要跟你们学习的。但是我还是要说，还是要说第二件基督徒非常重要的，我们要做牧师的配搭。什么叫牧师的配搭？就是随时准备好，随时预备好被牧师所用。有三个原则：一个，我们要与牧师同心； 没有同心不能同行，很简单的道理。第二个，要顺服，要顺服牧师，要顺服牧师。基督是教会的头，男人是女人的头，神是基督的头。牧师在哪里？牧师是基督的代理人。所以顺服，你看在刚才念的，在彼得前书二章那边说，因为主的缘故，我们要顺服人一切的制度，或是在上的君王，或是君王说派华恶赏善的臣宰。弟兄姊妹肯定知道那时候的背景，那时候罗马皇帝已经逼迫基督徒达到一个高峰啊，基督徒随时都有可能被处死。在现在罗马有一个罗马士兵，他是一个雕像，身上有几支箭，被射死。因为他是罗马人，可是他也是基督徒，所以他不需要被丢在竞技场里面与野兽争斗，他也不需要被绞刑，因为他是罗马人，所以他光荣的被处死，用箭处死。所以感谢神哦，我觉得我们要知道，在那样的光景下，彼得要求那时候的基督徒说，你们要顺服人一切的制度，还有在上的君王，那时候随时都可能被砍头。他这样教导弟兄姊妹，今天难道我们不需要更顺服我们的牧师吗？所以感谢神哦，我觉得没有顺服就不知道蒙福的奥秘，这是第二点。第三点呢，我要跟第二点，第三个小点呢，就是什么？就是要殷勤的聚会，一定要殷勤的聚会。我们的牧师他们也是人，他们也需要属灵的伙伴。你看那个大卫他跟拔示巴行淫乱的事，可是他有属灵的伙伴拿单向他说神的话，他悔改，虽然他受了应得的惩罚，可是他悔改。拿单是他属灵的伙伴。所罗门王呢，他娶了1000个妻子，他没有属灵的伙伴，所以他每况愈下，每况愈下，国度他的国家也越来越败亡，没有属灵的伙伴。你看彼得、保罗、巴拿巴，他们出去传道的时候都是有属灵的伙伴，或是路加，或是提摩太，或是谁等等，都有属灵的伙伴。主耶稣差遣72个门徒出去传道的时候，是一对一对的出去。所以我们的牧师同样需要属灵的伙伴。那如果我们预备好，我们跟他们同心，你将会知道，哎，牧师他会跟我们交通教会的得胜的地方，教会软弱的地方。其实传道人跟保罗的心是一样的，谁软弱他们不软弱，谁跌倒他们不难过，对不对？不然他们就不要做牧师了。但是如果有更多他知道这个是长大成人，蛮有基督长成的身量，他就会跟他讲可以交通的话。如果这个羊他还是在吃奶，那么他不会跟他讲大人的话。所以如果当牧师有更多的属灵的伙伴，那么教会没有不复兴的道理。 所以感谢神，我想这个是第二点我要跟弟兄姊妹勉励，彼此勉励，我们好好预备我们自己，我们可以让牧师好好来用我们，我们跟他配搭。其实我除了跟戴教士跟魏牧师，我还有跟四位传道人一起在教会里面追求，其实我跟他们都有很好的关系，到现在还是有好的关系，而且都可以乐他们所乐，忧他们所忧。我想这个我是可以在神面前说这样的话的，我相信我们当中也越来越多有这样的器皿，让我们来做传道人的后盾，因为唯有教会复兴才能够有更多基督的恩膏，基督的恩膏就是让你我可以丰富的得着，我们都有好处，我们都有好处。第三，我就是跟各位勉励，我们要在每一堂聚会当中尽上我们的责任。第一点，我们要早一点到，我们要早一点到。我们真的要感谢那些早到的弟兄姊妹，每一堂聚会，因为有两三个人在哪里，哪里就有基督的同在，是因为有弟兄姊妹来到教会，基督就在我们的当中。基督是因为有弟兄姊妹爱他，一起来在这边等候渴慕他，基督的同在就早早的降临。所以后来比较晚来的弟兄姊妹，我们要感谢这些早来的，由于他们早来等候，我们就享受他们等候所带来神丰富的同在。我想这个都是属灵的原则，这个都是圣经所教导的，我们不要轻看，我们不要轻看。那讲到这边，我要来看一个圣经，在列王记上十三章，我们看一下好吗？列王记上十三章有一个很有趣的故事，很有趣的故事。如果翻到，我们可以来念列王记上十三章，我们先念第一节到第三节，我们一起念好吗？来，那时有一个神人奉耶和华的命，从犹大来到伯特利，耶罗波安正站在坛边要烧香，神人奉耶和华的命向坛呼叫说：坛啊，坛啊，耶和华如此说，大卫家你必生一个儿子，名叫耶西亚，他必将秋坛的祭司，就是在你上面烧香的，杀在你上面，人的骨头也必烧在你上面。当日神人设个异兆，说这坛必破裂，坛上的灰必倾洒。我们 OK， 我们读到这边啊，我们再读第十一节到第十二节。好，第十一节到第十二节，来，有一个老先生住在伯特利，他儿子们来将神人当日在伯特利所行的一切事和向王所说的话都告诉了父亲。父亲问他们说：神人从哪条路去的呢？儿子们就告诉他，原来他们看见那从犹大来的神人所去的路。好，我们看到这边有三个主角，一个是从犹大，记住这两个字，犹大来的神人，这个神人没有名字。第二个是国王耶罗波安，北国的国王。第三个是住在伯特利的老先知。我们看见很奇怪的一件事，神为什么要从远处的犹大派遣一个先知来告诉 耶罗波安神的话，为什么不用当地那一个老先知呢？为什么？这个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要注意的一件事。因为那个老先知啊，跟以利一样，眼目昏花，灵性衰落，神再也没有办法用他。神再也没有办法用他。我今天不是要讲这个故事的内容，我是要讲这两个人，神怎么样用这两个人。那个老先知相对的那个神人应该就是年轻的，那个年轻的他后来虽然死了，那不是我们今天讨论的重点，但是他是爱神的，他是把神的地位摆在第一位的，所以神再也没有办法用那个老先知，他是用这一位年轻的先知，特地从远处的犹大派遣过来。神不再用这一位老先知，哪一天神如果不再用你用我，这个是我们要注意的。所以我很喜欢看棒球，棒球都有上半场跟下半场，那人生一样有上半场跟下半场。上半场是年轻的时候，那下半场呢要比上半场更精彩。其实这些圣经的英雄每一个都是下半场精彩多多。你看摩西年轻的时候血气方刚，他学了埃及一切的学问，说话行事都有能力，他用人的写信要来解决希伯来人的问题，结果逃亡在旷野40年。可是呢，他渐渐的80岁开始进入他属灵的高原。那个神在圣经上告诉我们，摩西他是与神面对面所认识的，在后来所兴起的先知没有一个像他。雅各也是一样，雅各在亚伯渡口以前，他是一个抓的一个要神恩典的一个基督徒，可是在亚伯渡口以后完全改变。他那个便雅悯将要被送到埃及去的时候，他就我的儿子死了就死了吧，伤了就伤了吧，他已经知道放。当他约瑟带他到法老王前面的时候，他很直接的就为至高无上的法老王祝福。这个是何等的生命，原则上他是难民啊，一个130岁的老头啊，他是难民，结果他为至高无上的法老王祝福，而且祝福完才开始话家常，话家常完又再祝福第二次。人生的下半场何等的美妙。所以在座的弟兄姊妹，我们如果有退休的，或者是我们已经更有时间的，我们更应该效法这些人生的下半场何等的精彩。那各位会说，那人生的上半场就不重要？不对，那也很重要。你看那个但以理跟那个沙德拉，亚伯尼哥，那三个人，他们四个拒绝王膳，因为王膳拜过偶像，他们不要，他们只吃素菜跟水。他们从年轻的时候他们就立志要好好的追求神了。所以你看但以理，你看他将来他的服侍过四个王，他一件一件的神给他看多少异象，这样的一个有这样的上半场才会有精彩的后半场。好，所以那个提摩太、约瑟，你看约瑟也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你看他是一个牧童，他凭什么可以做到那个埃及的宰相？埃及的金字塔证明他的数学、他的物理、他的建筑 绝对是领先国际水平的、啊。你雅各，你那个约瑟，你算什么？但是耶和华的灵在约瑟的里面，所以约瑟他从年轻的时候他就拒绝试探，波提华的老婆也不会难看，大官呢，拒绝试探。你看他一件一件的，他在波提华当管家，或者是在监狱当总管的时候，那个就是神一步一步的向他爬上职场的顶峰啊。所以弟兄姊妹，无论你今天处在的是人生的上半场还是人生的下半场，那我们都可以彼此的勉励，到了人生的下半场，我们见主的面时日不早了，每一天我们都要珍惜，每一天我们都要活出摩西、雅各、亚伯拉罕的样式。如果我们是人生的上半场，那么保罗他给提摩太一句话啊，我今天也送给年轻的，他说你啊，不要叫人小看你的年少年轻，你在言语、行为、爱心、信心、清洁上都要做信徒的榜样。在耶利米书，那么耶和华是照个人所行啊，以及做事的结果报应个人。个人所行就是我们在年轻所做的一点一滴累积下来，我们的生命根基越来越好，另外天上也纪念啊。做事的结果就是我们有一个，无论你是20岁开始信主还是60岁开始信主，结果都是信主。可是所行的，20岁开始所行的跟60岁开始所行的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人生的上半场有好的根基，下半场有精彩的生命的表现，这是必然的。所以弟兄姊妹，今天黄弟兄有机会在这里，我们就彼此的勉励，我们好好看重每一堂聚会，我们好好做牧师的配搭，好好的顺服他们。我们不要来，我们要领导牧师，我们要管理牧师，我们要指东指西，我们只有一件事，只管跟随，我们好好顺服，那么主耶稣就让我们更深的蒙福。感谢主。
感谢主，我们的弟兄，我不是叫他来讲这个的哦。我真的不知道他要讲的哈，但是呢，实在是如此。我如果去到别人的教会啊，我也会讲这样的啊，因为他们牧师比较不敢讲的哈。感谢主，所以无论如何。是我们应该这样的学习啊，主会祝福我们。哈利路亚，谢谢主。我们来唱一首诗歌，我们的先导诗243首，243首。